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津巴布韦的议会议员计划星期二启动对长期担任总统的穆加贝的弹劾程序。穆加贝在要求他辞职的最后期限过去后仍然不做任何表态。津巴布韦执政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成员对弹劾程序一星期内完成表示乐观。弹劾动议包括指控穆加贝滥用职权，指定他的妻子格雷斯·穆加贝为他的继任人。穆加贝此前解除了深受欢迎的军队英雄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职务。93岁的穆加贝在执政40年后没有显示离职的意愿，还计划星期二主持内阁会议。自从军队上星期控制了重要国家设施之后，穆加贝一直被软禁。津巴布韦最高军事将领星期一说，穆加贝和姆南加古瓦有接触，预计姆南加古瓦将很快回到津巴布韦。在华盛顿，一位国务院官员说，津巴布韦的未来必须由津巴布韦人民决定和打造，美国支持津巴布韦向民主过渡。韩国和日本欢迎美国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的决定。美国此举是为了向朝鲜的专制政权施加更大的金融和外交压力。韩国外交部星期二说，韩国将美国的行动视为国际社会让朝鲜走上无核化道路共同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将正式宣布把重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的决定。目前只有伊朗、叙利亚和朝鲜在名单上。一位美国官员说，川普行政当局认定平壤一再对国际恐怖主义提供支持，包括在外国进行谋杀。这位官员说，朝鲜在国际上一贯采取这类危险和恶意的行动。蒂勒森国务卿说，目前正在对朝鲜实施的制裁开始产生效果，仍然有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希望。美国以贿赂罪逮捕香港和非洲前高官。这起贿赂图谋是在纽约联合国大厅内秘密策划的，涉及世界几大洲。前香港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和担任过塞内加尔外交部长的加迪奥策划贿赂非洲国家高级官员，以便确保一家设在上海的能源和金融集团能够得到经营权。他们行贿的目标是长期担任盛产石油的国家乍得的总统伊德里斯·戴比，以及在2014年和2015年期间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乌干达外长山姆·库泰萨。根据美国检察官星期一公布的这个起诉书，何志平和加里奥多年密谋策划向戴比和库泰萨行贿，换取这家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和金融公司的商业好处。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宣布，何志平星期六下午被捕，星期一在美国一个联邦法官前过堂。叙利亚和俄罗斯星期二宣布，阿萨德总统和普京总统在索契进行一次会谈，两位领导人的讨论重点围绕以政治方案解决叙利亚冲突。来自克里姆林宫和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的消息说，普京总统说，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正接近尾声，并祝贺叙利亚总统打击恐怖分子取得了成功。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报道了8名女性直称美国哥伦比亚公司 CBS 资深新闻人查理·罗斯有骚扰行为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暂时将他停职，随后取消了查理·罗斯专访节目的转播。查理·罗斯是 CBS 今日清晨节目的主播，也参加60分钟节目的报道，是美国最享有盛誉的广播记者之一。美国之音， 国际新闻。
又到了学美语的时间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凯。杨林，今天我们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看看被出租车司机忽悠时该怎么办。
Are we there yet? We've been driving for 30 minutes and it feels like we've been going in circles.
要尝试刺激的跳台滑雪。
No!
要聊聊买车。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Wow, that's excit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路痴和新手。
新手是 newbie, 这个我们以前教过了吧？
没错，今天咱们教另一种说法。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off the charts. Off is spelled O-F-F and charts, C-H-A-R-T-S. Charts, off the charts.
Chart 是表格的意思。Off the charts 不在表格上了，意思是超常。
The band's popularity among teenagers is off the charts.
这个乐队特别受青少年欢迎。研究发现医护人员容易患抑郁症，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不规律，而且
Their stress levels can be off the charts.
他们承受的压力也过大。我们还可以把这三个词用 hyphen 连字符连接起来作为形容词，比如
The Washington Redskins are having an off the charts season.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橄榄球队红人队这个赛季表现特别好。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ff the charts.Off the charts, off the charts.
Hey Kat, 我家附近新开了一个泰国饭馆。Its food is totally off the charts. 哪天咱们一起去吃。
That's great. I love Thai food. As a matter of fact, I just bought some cooking books and now I'm learning to make Thai food by myself.
在家钻研做泰国菜，你太贤惠了。
不是，我只是嘴馋嘛。
那什么时候能尝尝你的手艺啊
？I'm not there yet. 我还是个新手，做的不好。
哎呀，你太谦虚了。不过啊，说到新手，咱们来听今天的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要放三天长假，他们正在计划假期的安排。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Shoot hoops 和 rookie.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three-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就是啊，要放假了，一定要好好玩玩。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我也不知道哎。哎，不过今天啊，放学后我和 Tracy 要去吃饭看电影，你要不要一起来呢？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那是什么？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to play basketball.
Oh, 原来 to shoot hoops 就是去打篮球啊。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 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Oh, 我明白了。打篮球主要目的就是投篮得分，所以呢，要去打篮球的时候就可以说 I'm going to shoot hoops.哎，那如果我要去踢足球，我可以说 I'm going to kick balls?
No, no, no. No 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kick balls when they'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way of saying to play a sport is only used in basketball.
哦，原来只有篮球才可以这样说啊。哎，对了 Larry, our school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our rival school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我这样说可以吗？
Well, you generally don't say shoot hoops.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asketball game or competition, shoot hoops is only used for casual basketball playing.
Oh, 好吧。哎，不过啊 ，Larry， 认识你这么久，我好像从来没见你打过篮球哎。你藏而不露嘛。
No, I'm not that good at basketball. I'm just a rookie.
A rookie? What's a rookie? 我那天有个朋友，他也说自己是投资的 rookie。我当时啊就没搞懂他的意思哎。
No, a rookie is a beginner, a person who is new to a field or a profession.
Rookie 就是初学者的意思， 你是说你自己篮球打得不怎么样，刚入门，而我那个朋友啊，则是在说他自己刚刚开始学做投资。
That's right. A rooki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y type of beginner. You can be a rookie doctor,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or a rookie violinist.
那我懂了。Larry is not only rookie at basketball, but is also rookie at driving. 你呀，不光打篮球刚入门，我看你呀，开车也是新手呢。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ve been driving for years.
没错，你拿到驾照虽然很久了，可是你开车的技术还是跟初学者一样哎。每次坐你的车啊，我都心惊胆战的。
Well, I'm just not that good at driving. But you didn't use the word rookie correctly. Rookie is a noun. It is a person who is a beginner. However, you use the word as an adjective.
这么说 ，rookie 是个名词，不能拿来做形容词用。所以我刚刚的用法不对啊。
It's okay. Try again.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he's a rookie in basketball, he practices very hard and has become really good at the sport.
That's good. You can also say he's a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or more simply, he is a basketball rookie.
是吗？所以可以直接说一个人是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或者 basketball rookie。那我懂了。
That's good.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shoot hoops?
有了。The basketball rookie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Yes, that's right. Hey, you're learning fast.
那当然，我学习能力很强的耶。But I think I'm still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Well,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good at a language.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already.
是吗？谢谢喽。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shoot hoops， 是打篮球的意思；另一个是 rookie， 是指初学者。这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I'm a rookie at making Thai food.
I'm a seasoned Thai food eater.
So am I.
不要紧，知道什么好吃是成为大厨的第一步。
I hope so.
我可期待去你家尝你手艺的那一天。不过啊，你们家实在是太不好找了。我前几次去，每次都迷路哎。
No, 我家不难找，就是你方向感太差了。
我承认我自己是个路痴。
那赶紧听听美语怎么说吧。We'll teach you how to say 路痴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ie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琼艳要问的路痴。
Hey, 琼艳 you went hiking over the weekend, right? How was it?
The view was breathtaking.
我跟朋友去了一个国家公园。可气的是我们都是路痴走错了好几回一个小时的路啊足足走了三个小时
I'm such a road idiot
Road idiot? That's not how we say it You can say I have no sense of direction
direction 是方向所以 no sense of direction 就是没有方向感路痴啦
Right, people with no sense of direction can easily get lost 路痴经常迷路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下礼拜我们要开车去南京，一定又会迷路。Donnie, 你原来是不是在南京住过
？Yeah, I lived in Nanjing for 3 years. I know that cit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了如指掌的意思吗
？Exactly. It basically means that I know Nanjing really well. You can also say I know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Nanjing.
Every nook and cranny. Nook 一定是 N-O-O-K。那 cranny 要怎么拼呢
？Cranny is spelled C-R-A-N-N-Y. When people say every nook and cranny, they're talking about every tiny corner and out-of-the-way place.
我明白了 ，every nook and cranny 就是所有边边角角。对了，既然你对南京这么熟，一定要跟我们去，这样我们就不会走丢了。
Sure, I'd love to go back.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路痴可以说 somebody has no sense of direction。第二，
对一个地方了如指掌是 know somewhere like the back of one's hand， 也可以说 know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a plac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I have absolutely no sense of direction. But you know what? Getting lost isn't always a terrible thing.
Why?
因为有时候迷路了，反而会去一些你平常不会去的地方，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You're right. Sometimes getting lost can lead to unexpected adventures.
不过啊，如果是上班，你可最好别迷路，否则迟到就惨了。
If you're afraid of getting lost on your way to work, you can always take a taxi.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啊，出租车也不靠谱。不信，咱们就来听听今天的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初级课程。Craig 被纽约一家大公司录用，今天第一天上班。他刚搬来纽约不久，对公司周围的路呢不太熟。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打车去公司 ，take a taxi。
Yes, Winnie, but if there is lots of traffic, taking a taxi might be slower than the subway.
的确，如果路上有 lots of traffic, 很多车的话，那么坐 subway 地铁的确要比打车更快。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 Craig 打车是否顺利。
Good morning. Where are you headed?
I'm going to number 250 East 97th Street.
Which way do you want to go?
I'm not from New York, so I don't know the way. You decide.
Professor Bowman, 司机问 Craig, where he is head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Asking someone where he is headed is a common and casual way to ask him where he is going.
哦,我明白了。那么 Craig 在回答的时候也可以说I'm headed to East 97th Street.
That's correct.
不过啊，我还真有点替 Craig 担心呢。他居然老实地告诉司机，说自己啊是新来乍到，不认识路。这种乘客啊，很可能会被司机 rip off， 宰上一刀呢。
Well, let's see if your worries are necessary.
Oh,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Well, I know a special shortcut to that address.
I'm not sure we need a special shortcut. The address isn't very far away.
Well,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If we don't take my shortcut, you might be late.
All right. I guess you know where to go.
Winnie, why did the taxi driver say he needs to take the shortcut?
他说啊，现在是 rush hour, 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如果不 take the shortcut, 抄近道， Craig 就可能会迟到呢。
That's right, Winnie. If traffic is really bad, you can say there is a traffic jam. But I think the driver sounds quite sketchy.
没错，我倒要看看这条 shortcut 能不能节省时间。
Are we there yet? We've been driving for 30 minutes, and it feels like we've been going in circles.
Don't worry, we'll be there soon.
But the meter says the fare is already $25. I'm only going a few blocks. It shouldn't cost so much money.
Hey, you have to trust me. I'm a professional driver, remember?
Craig 虽然不熟悉纽约，但也知道公司其实并不远。可是出租车司机已经开了半个小时，还在绕圈子。而且啊 ，the meter 计价器显示啊，这个 fare 车钱已经要$25了。
That's right, Winnie. And remember, in this case, the word fare is spelled F-A-R-E, not.F-A-I-R.
我记住了。哎 ,Professor Bowman, 看来啊我们猜对了。这司机啊是想黑 Craig 的钱呢。
All right, just pull over here and I'll get out. This is the last time I hail a cab.
What? Why? We're almost there.
You've been saying that for the past 30 minutes. I'm going to walk.
Well, at least you got to see a lot of the city. Will you give me a good tip for that?
A tip? I'm not even paying the fare.
好样的 Craig, 他呀明智地让司机停车，决定自己走到公司去。哎，对了 Professor, 什么叫 hail a cab?
Hail a cab is when you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raise your hand to tell the taxis to stop and pick you up.
哦， 就是站在路旁招手叫出租车。Craig 说他以后啊再也不打车了。对了 Professor, 是不是在美国打车时都得给司机 a tip, 小费呢？
Usually you give a tip, but not if he cheats you.
难怪 Craig 说别说小费，他连车钱都不想付。哎，希望啊他能顺利地走到公司呢。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Poor Craig, he was taken for a ride.
Yeah, but he got out of the taxi before the cabbie can take more advantage of him.
如果换成我啊，可能就不好意思，只能认栽倒霉了。
我也是，
所以还是自己开车好。对了 ，Kat, you don't drive, do you?
No, I don't. I live in the city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Everything i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so I don't need a car.
But there must be some places outside the city where you want to go, right?
Well, that's right. In that case, I'll have to ask other people for a ride or get a taxi.
那不是要张嘴求人，要不就是要花很多钱。
对啊。
不如买车吧，来听听今天的礼节美语，讲的就是买车的事儿。
礼节美语。
Chris 告诉同事 Jason， 准备买辆新车。
Hey there, Chris. What are you up to?
I'm just poring over some brochures about various car models.
Oh, so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new car?
Yeah, it looks that way.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I thought we could probably survive without one, but with a baby on the way, maybe it is time to get a car.
So this would be your first automobile?
That's right. For quite a few years, I rode a bicycle to work. Then I got a motorbike.
Chris 太太怀孕了，所以不得不考虑买车。Chris 说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意思是我太太一直在软磨硬泡想说服我。
To bug someone.
意思就是没完没了烦人的意思。比如
Stop bugging me.
别烦我了。这会是 Chris 的第一辆车。他以前是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上班。但是现在
With a baby on the way.
眼看就要有孩子了，所以只好考虑买车。Jason 表示理解。
Yeah, I think I can understand your wife's position. Asking her to ride on a motorcycle when she's pregnant is a tall order.
Oh, I don't let her ride with me. It's just too dangerous. She takes the bus to work, but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get a seat, and it's crowded and hot.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Yes, but it's also a pretty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Yeah, I still remember my first car.It was an old clunker that my dad gave me when I turned 17. I drove it around for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I scraped together enough money to buy a better second-hand car.
Jason 说让太太挺着大肚子坐 Chris 的摩托车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It's a tall order. Tall order.
意思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或者要求。Chris 解释说，其实太太不坐他的摩托车上班，但是挤公交车也很辛苦，所以才必须买车。Jason 说，他的第一辆车是17岁生日时爸爸送给自己的。
It was an old clunker. Clunker is spelled C-L-U-N-K-E-R. Clunker. Clunker.
是老破车的意思。在开了几年后 ，Jason 攒够钱，自己买了辆稍微像样点的
second-hand car，
二手车。Chris 说
，I'm having a hard time deciding which model is best for us.
Yeah, it's a tough call. Each one has its pros and cons. Are you looking for a sedan?
Yes, I'd like a Jeep, but my wife says we have to get a comfortable sedan for long drives home to see her relatives.
I'd advise you to listen to your wife. She will be sitting in the back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so whatever she prefers is probably the best choice.
Chris 说拿不定主意应该买什么型号的车。Jason 承认
It's a tough call. Tough call.
意思是很难做的决定。他还说不同型号的车有各自的优缺点。
pros and cons.
是指一个事情的正反面。
Pros
是优点，正面的。
Cons
是缺点，负面的。Chris 想买一辆吉普车 ,Jeep, 但是他太太则坚持要买轿车
,Sedan,
因为这种四门轿车开长途时坐着更舒服一些。买车时还要考虑其他的哪些因素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See, that's exactly why I don't want to get a car. Not only is it a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it's also too much of a headache to choose the right model.
哎，买车都一样，好车买不起，破车又不敢买。
So, you don't like your car?
一般吧。It's not my dream car, but I can live with it just for now.
What's your dream car then?
越野吉普，开那种车驰骋在荒野里，太酷了。
You? Driving a Jeep in the wilderness? I just don't see it.
哦，你可别看我外表斯文，其实我内心是很狂野的。
In that case, you'll definitely like the sport we are doing in today's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look at the Rocky Mountains.多壮观啊
Colorado, Rocky Mountain High.
Whoa, yeah, the Rocky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Yongchen. But I guess when you asked me to go skiing with you, I didn't realize you meant to go ski jumping.
Of course we're going ski jumping, 高台滑雪 Hey Patrick, 你脸色怎么发绿啊 Are you feeling okay?
Actually, Yongchen,I look green because I didn't tell you this, but I'm afraid of heights. And right now, I'm feeling a little sick. Don't laugh at me.
I didn't know 你有恐高症啊。Well, don't worry. 闭着眼睛往下一跳。
Oh, I have to ski down there?
Yep, there's only one way to learn, Patrick. Here, let me give you a little push.
No, Yongchen. Wait, don't push me.
Hey, listen, 跳啊，跳下去，你就会融化到蓝天里。
I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ongchen.
Of course not.
It sounds like some kind of cheesy Japanese movie.
You're right. All I'm saying is, jump!
No!
Hey, Patrick!
I'm okay. I'm just glad I'm still alive, Yongchen.
I'm so glad to hear that.Now, 该我跳了啊 You better get out of my way.
Okay, I'm out of the way. It's all clear. You can jump now, Yongchen.
Here I go.
Whoa, Yongchen, that was a great jump. And a perfect landing, too.
Here I go again. Yeehaw!
How about that, Yanglin? Want to go try ski jumping someday?
这个我
不用不好意思承认，我也不敢。
哎呀，这个实在太危险了，咱们有时间还是多研究研究做饭吧。
这也差得太远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津巴布韦的议会议员计划星期二启动对长期担任总统的穆加贝的弹劾程序。穆加贝在要求他辞职的最后期限过去后仍然不做任何表态。津巴布韦执政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成员对弹劾程序一星期内完成表示乐观。弹劾动议包括指控穆加贝滥用职权，指定他的妻子为他的继任人。穆加贝此前解除了深受欢迎的军队英雄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职务。93岁的穆加贝在执政40年后没有显示离职意愿，还计划星期二主持内阁会议。自从军队上星期控制了重要国家设施之后，穆加贝一直被软禁。津巴布韦最高军事将领星期一说，穆加贝和姆南加古瓦有接触，预计姆南加古瓦很快回到津巴布韦。在华盛顿，一位国务院官员说，津巴布韦的未来必须由津巴布韦人民决定和打造，美国支持津巴布韦向民主的过渡。韩国和日本欢迎美国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的决定。美国此举是为了向朝鲜的专制政权施加更大的金融和外交压力。韩国外交部星期二说，韩国将美国的行动视为国际社会让朝鲜走上无核化道路共同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将正式宣布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的决定。目前只有伊朗、叙利亚和苏丹在名单上。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川普行政当局认定平壤一再对国际恐怖主义提供支持，包括在外国进行谋杀。这位官员说，朝鲜在国际上一贯采取这类危险和恶意的行动。蒂勒森国务卿说，目前正在对朝鲜实施的制裁开始产生效果，仍然有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希望。美国以贿赂罪逮捕香港和非洲前高官，这起贿赂图谋是在纽约联合国大厅内秘密策划的，涉及世界几大洲。前香港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和担任过塞内加尔外交部长的加迪奥谋划贿赂非洲国家高级官员，以便确保一家设在上海的能源和金融集团能得到经营权。他们行贿的目标是长期担任盛产石油的国家乍得的总统伊德里斯戴比，以及在2014和2015年期间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乌干达外长山姆库泰萨。根据美国检察官星期一公布的起诉书，何志平和加里奥多年密谋策划向戴比和库泰萨行贿，换取这家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和金融公司的商业好处。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宣布，何志平星期六下午被捕，星期一在美国一名联邦法官面前过堂。叙利亚和俄罗斯星期二宣布，阿萨德总统和普京总统在索契进行了一次会谈。两位领导人的讨论重点围绕以政治方案解决叙利亚冲突。来自克里姆林宫和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的消息说，普京总统说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正接近尾声，并祝贺叙利亚总统打击恐怖分子取得了成功。俄罗斯媒体说，阿萨德星期一在索契停留了大约4小时，还说阿萨德总统认为叙利亚战争目前的状况使得两位领导人可以期待政治解决方案取得进展。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报道了八名女性指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资深新闻人查理罗斯有骚扰行为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暂时将他停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和彭博电视台随后取消了对查理·罗斯专访节目的转播。罗斯是 CBS 今日清晨节目的主播，也参加60分钟节目的报道。他是美国最享有盛誉的广播记者之一。 白宫确认实行了几十年的总统每周广播讲话无限期暂停。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回答美国之音问题时说，收到了很多建议和回馈，要改进，而且呢要无限期的暂停。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十九大之后，吹捧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继一些地方媒体公开称习为伟大领袖，并倡导悬挂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画像之后，北京近日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隆重推出称颂习的歌曲《跟着你就是跟着太阳》，造神热情，从内容到形式直追朝鲜。尽管有关当局封杀了伟大领袖的称号，但十九大后履新的中宣部长黄坤明近日提出的三个领袖，以及新华社万字文总结推出的习近平的八大称号，都说明这股个人崇拜的风气呢，并非仅仅来自于地方和民间。习近平加强个人集权已经引起了非议，为何又变本加厉大搞个人崇拜呢？文革造神，因见未远，为什么中共当局竟如此健忘？新时代出现新的造神运动，中国人民会不会答应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最新的报道最新的报道说呢，贵州省委宣传部已经做出了决定，禁止悬挂标有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字样的这个习近平画像，这是最新的报道。那么请问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贵州叫黔西南电视台黔西南日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贵州省的取缔是要封杀伟大领袖这种提法吗？
我想贵州黔西南电视台的做法无非是投上所好，争相邀宠，用这种方式呢也是出风头，说不定呢也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当然他们，我想地方的这些媒体也知道，像怎么称呼这些问题是由最高当局决定的，不是地方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但是他，我想他无非本着这么一种想法嘛，就像俗话说的，官不打送礼的。那么你送些高帽子上去，就算不被上头所采纳，就算上头不同意，那总不会因此受惩罚，所以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这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啊。至于贵州省委这个下禁令，我估计倒不一定是出于贵州省委本身的意思，很可能是出自高层、出自中央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要下这种禁令呢？那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那就是时候没到。你今天不准叫伟大领袖，也许明天那就可以叫了。另外一种可能呢，那就是中央也可能打算给习近平定做一顶帽子。这个伟大领袖这个帽子是给毛泽东的啊，那么别人就不能用了，你习近平就可以再给您做一顶帽子，就像习近平思想一样，你就不能直截了当的说习近平思想，而要加上个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样。我想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伟大领袖呢是毛泽东的专称，刚才胡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就连他的继承人华国锋呢也没有敢僭越，而只称英明领袖。那么为什么接连有地方媒体，我们看到不只是贵州地方媒体并且有人报道呢，有报道说这个安徽的地方媒体也在称伟大领袖习近平，为什么这个地方媒体就敢于让习近平直接来比肩毛泽东呢？为什么？
这个当然是属于叫做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个因为这个作为中央一级的官媒，他们已经说了这一类的话，比如这个黄坤明部长他就讲，他说 这个习近平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领袖、大党领袖、大国领袖、人民领袖。虽然没有用伟大啊，但是里头已经有两个大了。然后再看，那当然就是新华社发的这那篇长文，就是这个所谓新时代的领路人，那个一下子就给了八个头衔啊，这个大家已经都看到了，我也不重复太长了。所以我觉得呢，既然这个中央可以这么做，那么当然从地方上来讲，历来都是层层加码的，一定要做的比中央还过头，那才能显出他们的忠心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属于地方的自选动作，尽管这个自选动作是僭越组织啊，这个毛泽东都没这么叫，他们居然敢这么叫。那么但是这个你注意啊，这个前西南日报他除了这个他是几次这个用了这个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然后出他的画像，而且他还在报道中间也还这个强调说习是这个当之无愧举世公认的伟大领袖，而且说我们这个前西南延续革命战争年代悬挂伟大领袖毛主席领袖像的传统，所以许多干部群众家都纷纷悬挂这个领袖像。所以呢他认为我们这么做没错啊，就是那么当然也就是胡平先生讲的官不打送礼的，估计呢这类事情呢是因为他跟中央的这个宣传口径不统一，所以呢这个不能够让他这么做下去，但是呢这个也不会受什么惩罚，因为中共这个传统历来都是宁左勿右的，所以这类的东西呢可能就是制止了也就完了，甚至于你这个热情哎，这个上边也心领了，但是你们先别这么做，现在这么做呢实际上说实在的是给领导人这个添乱，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还得往后看。
那么其实呢现在我们看呢就是不只是最近不只是有伟大领袖这种事件的这个发生，我们再来看看最新推出的一首歌吧，叫跟着你就是跟着太阳。听这个这个歌词呢我都有些糊涂了，我不知道这是在中国还是在朝鲜。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一首歌呢？
是的，听这首歌真会让人产生那种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方的这么一种奇怪的感觉。难道又回到毛时代了？难道又到了北朝鲜了？另外我们看这首歌本身这个歌它并没有明确指出歌里的你是谁，但是大家都知道这里指的就是习近平，就是把习近平比作太阳啊。当然把伟大领袖比作太阳这是个很沉浮的比喻，没有什么新意那当年毛时代我们这种颂歌已经听得太多了不过你要比较起来呢，你还不能不说，当年毛泽东的颂歌要比今天的习近平的颂歌呢还编得好一点儿。那么那个，他至少在一些比方上、一些说法上还更恰当一点儿。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有些很明显的不恰当的地方，因为毕竟它不一样嘛。你毛泽东是这个红色中国的开创者，你习近平只是他的一个继承者。作为开创者啊，那你可以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没有毛泽东之前呢？那没有毛泽东之前的中国，那就是黑暗的旧社会。可是你习近平是个继承者啊，你总不能说在没有你习近平之前，中国就是个黑暗的社会啊？那样子你把你的前任，包括邓小平、毛泽东置于何地呢？你看他的歌词有几句唱的就是很有意思吧，他就唱的是今夜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才有了这个初心不忘啊，才有了人心向往，实干兴邦，才有了扬帆起航等等啊。那这几个才有了，那意思没有习近平之前那就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人心向往，就没有初心不忘，没有实干兴邦。你这么说你那等于是把不要说江湖了，连邓小平连毛泽东通通都给否定掉了啊。 所以这种说法，我想在共产按照共产党的标准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非常荒谬可笑的。
那么这种提法看来的确呢是非常惊人的。那我再请教张先生，可是我们至今呢却没有看到官方干预太阳的这个提法，就是说呢官方干预了伟大领袖这种提法，但是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没有看到这个官方出面干预把习近平比喻成太阳的这种提法。那么这首歌呢现在已经传遍中国，有人说这首歌从内容到形式都直追朝鲜，那您有何评价？
这个歌之所以没有被禁止啊，或者说这个太阳这个唱法没被禁止，这也就是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就是它还没达到僭越组织的这个程度。
嗯，
为什么呢？我们注意，就是从这个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这个胡锦涛，其实都有颂歌，但是他们这些颂歌有一个统一的格式，这个格式就是什么呢？不提人名，就是反正你们大家听得出来我是在歌颂谁，但是呢，我绝不提人名，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潜规则，就是这么着就能过关。就能够这个不违组织，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个在编这首歌的时候，虽然这个歌很烂啊，但是他的这个技巧啊，他回避了一些东西，使得这个东西传播上没有障碍，这个是他们的高明的地方。然后第二一点，其实你要注意，就是说。朝鲜我们也注意，也有类似的歌，或者类似的歌颂啊，这个都不奇怪，因为他们就有太阳节，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光明星节，都是这个歌颂他们金家的这些个祖先的。那像今年在8月14号在白头山还有一个叫迎太阳集会，然后呢，他有一个叫2017年白头山伟人称颂大会，然后呢有一个白头山宣言，第一条就是说伟大的金日成阁下和金正日阁下是与自主时代一道永生的人类太阳，第二，敬爱的金正恩阁下是领导人类自主事业取得辉煌胜利的21世纪伟大太阳，第三我就不念了，反正都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跟这个，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些东西，如果朝鲜跟我们要版权的话，还真是个问题了。所以呢，这个但是其实这个歌就是，其实在中国和朝鲜都可以通用，这点倒是还是这个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东西。但是你注意，其实这类它都是一种洗脑模式。为什么呢？就是这家公司，这制作这台节目的公司，它叫大唐天下，然后这个此前曾经它推出一个叫大唐 C 加商业模式，其实呢，这个已经被披露，并且在多次的这个报道说他们是一个传销模式，所以你就想，传销要靠什么？传销靠的不就是洗脑吗？
嗯，
政党也一样。公司也一样，邪教也一样，这个洗脑是必备的。
嗯，
所以这一类的内容其实都是一种洗脑，这点是也是有共同的特点的。
好的，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那么洗脑还有加上一点投机。贵州啊，这个黔西南电视台呢称，当地民众纷纷自发的悬挂伟大领袖习近平的画像，以示感恩之情。那么发行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的这个大唐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呢，也表示说这首歌呢要表达出品方对习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的爱戴之情。那我请问胡先生，如此说来呢，这个好像个人崇拜和造神都是民间兴起的一种自发运动，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这当然不是民间自发的运动，个人崇拜从来就不是民间自发的，而是当局引发的，当局诱发的，甚至可以说是当局一手制造的，当然，你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那总会有这么一些人，愿意这个做些这么吹牛拍马的事情， 那我们当年文革中有很多这种亲身的经验。在当知青的时候，有时候上面来人了，大家已经社员开会，那有的社员偶尔说了几句话，然后经过那个记者那个妙笔生花，就变成了贫下中农张大爷怎么怎么说，然后这个报道经常多的时候，什么老工人李某某怎么怎么说啊，那看起来好像就是出自工人农民之口，其实吧，这是出自记者之手啊。另外有一点呢，我觉得其实很简单，要衡量要判断这个个人崇拜是自发的还是当局制造的，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那就是不仅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对领导者有过分的夸张的颂扬，而在于他准不准许对领导者有批评，在当局严厉禁止批评的这些地方，那里所出现的那种对领袖的颂扬，我们就可以认定是当局制造的，恰恰是当局那种控制的一个产物。拿这个标准来看，那我现在出现这么多对习近平的这种颂扬，恰恰又是和这些年来这个当局强化对这个对言论的控制，动辄以什么妄议中央这个这些理由去打压这种不同的声音，那么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这个当今所出现的所谓个人崇拜，乃是这个当局他刻意打压、刻意制造的一个结果。
嗯。其实呢，有许多这个我们的网友现在呢，他的评论，许多网友评论呢，是这样认为，他认为，比如这个艾特超这位网友，他认为个人崇拜是极权主义政治的表现形式，而习所要推动的这个新威权主义呢，一般是不会刻意追求个人崇拜的。威权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宣传的核心是要让人们相信挑战威权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并由此产生对威权的恐惧和敬畏，所以我相信近期的个人崇拜之风更多是地方宣传部门拍马屁。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很多人呢，就像我们这位网友，他都不相信习近平会重蹈毛泽东的这个覆辙，认为无论个人崇拜还是造神，都是地方或者民间的愚蠢做法，或者呢，甚至还有这个高级黑的这样一种可能。那张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观察？
我记得最早出现的颂歌是有一个曲，就那种曲艺的那个唱法叫包子铺。然后从那个以后啊，就各种的创作时段时序都有。然后呢，这个习大大的称呼呢也出来了，然后也有颂歌。后来呢，据说有一段呢，说是习先生有一个回应，说不要叫我习大大。那么要是从这个来看呢，那习先生还是很有自知之明，就他还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但是呢，看来这股风呢可能也刹不住，因为什么呢？现在就是整个来讲，整体上，这个宣传口径还是一个造神的口径，所以呢，有中央的这个造神机器在开动，那你这个就很难避免说地方有自选动作。所以当然，具体到贵州这个地方啊，因为贵州呢，我们也注意到贵州，特别是贵州这些少数民族什么贫困地区。这个是习先生扶贫的点儿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地区可能这个，就会搞得过火一些，就是他们的自选动作就会这个比较的过火。当然，这个贵州这地方也很有意思嘛，这个陈明儿也是从那儿出来的。总之来讲，这个贵州这块地盘儿是这个是习先生的点儿。所以呢，从那儿出来的各种的声音，各种歌功颂德的声音，我想即使是有些过头，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呢，这种自选动作，我觉得有没有高级黑的成分？我觉得有的有，有的没有。比如我们看这个《安徽日报》，这个11月4号有一篇儿。叫坚决维护爱戴追随捍卫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的领袖。这个我把这段贴出来以后，有的网友说干嘛这个标题还要加上一个这个， 这什么意思？觉得这个加的好像有点不太对头，而且它里头有引用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叫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滚九丈但至一岭。哎，这个龙滚其实就是龙袍啊。哎，我觉得这个给人的感觉，哎，真有一点高级黑的味道。所以现在我觉得不排除就是某些对这个习先生集权不满的人，对习先生损害了他们的派系利益的人，还有呢对习先生这个用人的这套爱好，就是只用自己认识的人，只用自己圈子的人，各种的不满可能都会借着这个造神运动啊出来那个高级黑一把。
嗯
啊，就是你不是要搞造神吗？好，我就把你推到顶峰啊。这种做法呢最后就是实际上是陷习先生于孤立啊。我觉得这很可能是存在这样的一种谋略的。谢谢。
嗯，好的，那么现在我再来选读一些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和网友他们发表的评论，有些评论是很发人深省的啊。这位叫吴金刚的这位网友说，造神运动啊在中国大陆一直就没有远去，又何来卷啊，又何来卷土重来呢？现在个人崇拜沉渣反起，其主要原因是习好这口，再加上下属御用文人和投机商人的投其所好，太阳太亮太热，人间只能有一个太阳。夏桀说自己是太阳，红朝太主毛任之是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结果呢看来太阳太多，人间就会有灾难呢。这位叫L Trunk 这位网友说，他说个人崇拜不可能了，如今民智已开，毛一出现在公开场合，民众真的是打了鸡血，如今可能吗？能跟着喊喊口号挥挥手，那叫作秀敷衍，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位叫西元的这位网友说呢，请问嘉宾，如此的吹捧习近平，他真的很高兴吗？就如习近平说的，新闻媒体姓党，请问在中国做新闻媒体的人，他们的身份证的姓氏改了吗？如果没改，说明他政治立场是有问题的。这位叫红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的网友说，崇拜强权是中国的顽疾，不单是中国，在民主的部分民主和部分民主国家呢，崇拜强权的趋势也都在上扬。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哦，对不起啊，现在还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我来接一下啊。这个吉林的吴先生，吉林吴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以前说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就没有人说了，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干的，这个镇压六四大学生也是共产党干的，所以说他伟大光荣正确是谁能信呢？又这么腐败呀？这个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伟大领袖，就这个那个的，你等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个毛泽东下台了，毛泽东这些错误事儿都被人们知道之后，人们都痛恨他，谁还称他伟大领袖了？
嗯，
你现在习近平又讲这个伟大，我看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是凡人，都不是神，他都会有错误的。所以说搞这个伟大呀，这个那个没什么必要。好了，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啊，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哦，你好，师傅。
嗯，
中国怎么样才能跳出历史的循环圈？中华民族怎么样成为一个文明现代的民族呢？这个答案要问中纪委，要问王岐山先生。啊，奴才做了主子以后会怎么样？他是绝对不会改变主子留下的规矩的。为啥呢？人性如此。
嗯，
所以说中纪委知道，如果不打除一切的，消除一切的旧风俗、旧习惯、旧势力、旧思想，那么所进行的任何政治革命都是没有意义的。
好的，谢谢高先生。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 穆加贝倒了，中国的老朋友为何状况频频？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